交易第六条。大家都找到了吗？多特进行第五项交易第六条，有谁没有找到？第五项交易第六条，找到了吗？好，我们找到之后一起开声朗读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准备开始来讲解的第六条。OK， 所以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多特信经的第五项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多特信经第五项交易关注的是我们救恩的进行的过程和救恩的终点。前面多特信经在第一项交易一直到第三、第四项交易所主要关注的是救恩的起点，特别是第三、第四项交易。OK。那第五项交易则关注这个救恩的过程和最终的终点，这是一个非常对于基督徒个人来说，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救恩是否有保障，我的救恩的保障到底来自于哪里。 OK， 所以前面在第五条，对吧，我们提到从第一条开始，第五项交易里面从第一条开始说，这个我们虽然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重生的人还会犯罪，对不对？我们重生的人还会，第五条说还会犯大罪，这些大罪甚至会让我们陷入到这种死亡的判决，这种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的一个状态。OK， 这里面提到了例如像大卫，与拔示巴通奸。之后写作的这首忏悔诗，我们刚才读到的，另外也包括信经提到了这个，使徒彼得在众人面前否认耶稣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从客观的这种神学教理的本身的重要性角度，而是从一个非常实践性的，跟每一个基督徒息息相关的个人性的问题，你怎么样确定你会最终得救？那在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对吧？比如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已经出现，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说你是可能会失去救恩的，你如果修炼的不够好，如果你在今生没有去好好的去积德行善的话，那么你最终要进到炼狱里面，对吧？当然也可能在炼狱里面你再过个千百年，然后在炼狱里面继续修炼，最后你就可以上天堂，但是如果你修炼的不好，你就一直在里面待着，对吧？这是罗马天主教。那在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在改革宗与路德宗的辩论当中，这也是一个有分歧的教义。路德宗认为，信徒最终可能会失去救恩，如果他们不会一直坚持在保守在这个恩典当中，是有可能会失丧的。那在改革宗里面，一直都是坚持这种圣徒永蒙保守。那到了十七世纪，就出现了亚米念主义的争端。OK， 所以亚米念派会说人会可能会失丧，那这就是第五项教义所着重要去谈论的问题。OK， 在谈完了第五项教义的第五条，信徒可能不仅是犯一般的小罪，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床，对吧？懒惰了，对吧？ 你今天吃饭贪婪了，那么你不小心这个说话这个嘴瓢，然后说的不是是用话语伤害了别人等等这些小罪。不过我多的进行第五项教育第五条说你会犯大罪，那该怎么办？所以这是第六条特别提到的，如果你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犯了大罪该怎么办？你真的跟小三儿跑了怎么办？你真的婚姻出轨了，你真的，杀人了，你真的，犯下了无恶不赦的大罪，你还是不是个基督徒？你还有没有得救的盼望？第六条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有得救的盼望和安慰。那这个第六条从哪儿开始呢？我们的这种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可能自己极其深刻的这种可恶的罪的光景之下，我们应该关注在哪儿？第六条上来说的第一个字是 Deus，对吧？上帝。所以他就把我们目光从我们自己，从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周遭抬升到天上，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视角必须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的视角只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周遭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找到这种拯救的盼望。但是，上帝，多德信经首先从上帝的本性出发，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上帝的本性。他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本性，一个是上帝的怜悯，一个是上帝的不变。首先，我们先来看上帝的怜悯。信经说，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上帝充满了怜悯，上帝是 merciful，或者更好一点说是 full of mercy，对吧？不只是有一点 mercy，而是 full of mercy，充满着 mercy。上帝的这种怜悯的本性，首先是上帝自我的启示。上帝是怜悯的，而且不仅是说上帝有怜悯之心，而是说上帝本身就是怜悯本身。OK，这个我需要让你们开始去深入的思考了。上帝是怜悯本身。当上帝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那里面上帝宣告了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名。他怎么说？谁有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打开，谁打开？可以开声读一下。好，谢谢。所以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这个中文翻译都是必须要用一些这个帮助我们去理解的一些词，比如说"有怜悯"，对吧？这并不是原文里面出现的一个词，实际上他在说的是，亚会 el luhum，鲁哈姆还是鲁哈姆，鲁哈姆，拉哈姆，拉哈姆，所以他没有这个有这个东西。A 了都知道这是神，对吧？Rahum 就是怜悯的意思，所以 Yahweh Rahum 是说耶和华耶和华神怜悯或者是怜悯的神。那中文就必须要借用一个这个动词，说是有怜悯的。那这个动词用的不是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对吧？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动词。受造物可以说有怜悯， 我们可以有怜悯，也可以没有。因为这个怜悯和我们的本性之间并不是对等的，所以我还是我，但我可以有怜悯，也可以把这怜悯丢掉，但我还是我。但是当圣经说上帝怜悯的时候，这是两个完全放在一起的这个名词，是在说上帝的本性就是怜悯。所以如果上帝的本性就是怜悯的话，那么上帝不可能不怜悯，上帝不可能没有怜悯。如果把怜悯丢掉的话，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所以这是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所在。上帝的本质是单纯的，对吧？这里面你们需要去了解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概念，上帝的纯一性，上帝的 simplicity， 纯一性，对吧？上帝是纯粹的，是 pure simple，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指上帝不是由一些部分组成的复合体。 OK， 不，上帝不是乐高。我们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复合体，我们是有身体有灵魂组成的，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部分，对吧？有骨头，有血液，你有五个手指，对吧？你有这只手，左手右手。当我们排除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你还是你， OK， 对吧？当然你可能不是特别完整的你了，对吧？但是我物质构成的身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身体灵魂组成的我们是在往哲学的层面上推，你是有质量和形式的，对吧？你的形式是你的人性，你的质量是构成你这个人的具体的这些物质。你看，那你说那没有物质的天使呢？天使也是复合体，天使的复合体是更加高级的一种复合体，它并没有属灵的这种物质，对吧？它不是物质组成的，但是它是由存有的潜能以及存有的动作复合而成的。OK， 这个对吧？我要给你解释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 existence， 存在。所有的受造物的存在都可能不存在，都是偶存的。所以当一个受造物存在的时候，它的存在是不是基于它的本性而存在？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头疼，但是 follow me OK， 你要想明白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哎呀王一牧师你开始给我讲这些，跟我念紧箍咒呢，是吧？对，所以仔细听好了，受造物的本性本质，比如说一只狗的本性是狗性 ，OK， 一个人的本性是人性，一个天使的本性是天使性 ，OK， 受造物的本性不包含存在这件事情，所以人性本身不包含存在，也就是换句话说，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你可以想象出来一个人，但他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你的思想当中去获得人性这个本性这个东西，但是它并不连带着一定有存在这个东西。OK， 当然我现在用非常不准确的哲学的语言在说。OK。因为人性跟存在都不是东西他们不是东西 OK 也就是他们不是实存 anyway， 但是 OK， 在上帝的本性当中，神性本身就是存在， 因此上帝必须存在，上帝的存在不是偶存，而是必然存在，是必存。所有一切其他的存有，全部都是他们获得的 存在，都是从上帝这儿获得的。所以上帝是必存，所以不需要证明上帝存不存在，必须有一位先存者，才有其余的存在者。必须有一个他的本性就是存在的，才能有其他一切的存在。所以包括天使也是复合体的意思，是指天使的存在是天使性，天使的本性和他存在的动作的复合。所以天使是复杂的，只有上帝是最纯一的，只有上帝是最单纯的。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复杂了。但是这是哲学上的复杂，而不是道德性上的复杂。OK， 当然你的道德性如果太复杂了也是有问题的。Anyway， 你从哲学性上来讲，你的问题是，当然这不是你的问题，这就是你受造的本性。你受造的本性决定了你是一个复合体，而只有上帝是绝对纯一的。所以当我们说，但我在这里面花了这么长时间去介绍上帝的纯一性，你说这件事跟我的作为一个基督徒，跟我去敬拜上帝，跟我去读经祷告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 OK， 如果你明白了上帝是纯一的，那么上帝就不是由一些不同的属性构成在一起的，上帝的本性就是一，所以上帝就是怜悯。上帝不是有怜悯，上帝就是怜悯。上帝不只是有公义、有智慧、有能力，上帝就是，上帝的本质、本性就是智慧本身，就是能力本身，就是生命本身。而只有复合的受造物才是有可能有智慧，也可能没有智慧，因为这些属性对于我们来说是偶存的。OK？所以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当我们说，当上帝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六节说，亚威亚威 ，El Rahum 的时候，他是在说，我的本质就是怜悯。所以我在这里面，节选了一段，一段很重要的十六世纪的一位改革宗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Girolamo Zanchi， 这是我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家。他这样说：上帝是最单纯的本质，其中绝无任何复合，也没有任何的偶性。但是为了叫我们更好地明白他的本性，上帝在圣经当中惯常把许多属性归给自己，仿佛这些属性是多样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上帝里面并没有属性使他被称为是这个或者是那样，而是说他的本性就是其所是，他是最单纯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善，他的本质是大能，他的本质是智慧、公义、怜悯等等，上帝就是他的本质自己。因此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六节中，当上帝向摩西描述自己是怎样的时候，他首先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多次说过，表明他的本质既是最单纯的，又是永恒的。然后上帝才加上各种其他的称号和属性，说我是大有能力的、怜悯的等等。然而上帝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次序呢？他是指上帝为什么要先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然后才说有怜悯、有恩典等等等等呢？你就知道 Zanchi 他在解经呢，他现在在解经，为什么上帝先说他的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再说其他的？他说是为了表明他之所以是这样的，也就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不是由于附加上的偶性， 不是由于这些属性附加在他身上，而是由于他最单纯的本质，因为他就是耶和华。这就等于说，上帝在说，我是耶和华，我不是由其他的人或者其他者而存在的，我是从我自己的本性出发就存在的。看到了吗？这就是他在说的，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解释这一切都是从这儿来的。因此我是凭着我自己，不是凭着其他的什么东西，才成为蛮有大能的、怜悯的、良善的。能想明白吗？能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是凭着我自己，不是凭着其他的东西，才成为蛮有大能、怜悯、良善的。同样，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上帝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以赛亚书第43章第25节，那里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罪过。”这意思是说，上帝涂抹罪过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而是因为他自己白白的怜悯和良善。然后接下来咱可以说，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说为了我的怜悯和良善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而是说为我自己的缘故？你看到他在解经的，他在用神学解经，这就是神学解经的方法。这是为了表明他的怜悯并不是与他自己有别的另外一个事物，好像我们一样，在我们里面怜悯是一个与我们的本质有别的另外一个事物，但是在上帝里面，是在他最单纯的本质中，他就是良善和怜悯。因此他也曾单纯的称自己是耶和耶，或者叫腾阿腾，也就是存在者。借着这个名字，他确实表明自己本质的最单纯、最完美，以至于凡关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本质性的畏恕他，因为他的本质就是他向我们显明的那样子，他才是真神。我在接下来这一段还有一个 quote 是名古的伯纳德，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 名古的伯纳德，他是中世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叫做神秘神学，对吧？但是或者叫做灵修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作者。他有一本书叫做《论爱神》。他在这里面我就简单的读一下就好了。他说，最高程度的爱在上帝里面。然后他解释了他在说什么。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为我在这里面所说的是把爱作为一种属性，仿佛一种偶性。愿上帝禁止我说在上帝里面有某种偶然的属性，这个属性不是上帝自己，而是说那个神圣的本体本身就是爱。所以我说爱在上帝里面。这当然既不新奇，也不是非同寻常。正如使徒约翰说，上帝是爱，因此爱可以恰当的被称为是上帝自己，也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恩赐。所以看到了吗？这个爱这个字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是本体性的爱，是上帝自己，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一种是从上帝所赐给受造物的，这是恩赐，哎，所以是小写的 L， 一个是大写的 L， 对吧？大写的 LOVE。所以那个本体的爱赐下了爱，本质的爱赐下了偶存的爱。在此，它是指赐予者是本体的名字，当它指恩赐的时候，这是指一种属性。所以 我说这么多是为了要让各位了解，当多特信经说上帝拯救的干涉的时候， OK， 我们回到多特信经来了，他首先第一样说到的是这个东西，上帝是怜悯的。而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当我们充满着，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的盼望的安慰的来源在哪儿？当你犯罪了之后，你在哪儿能够找到拯救的盼望？在上帝，而且不是在上帝的这个任何的，是在上帝本身， OK， 是在上帝的本质里面，你才能够找到这个真正的盼望，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怜悯。你不必担心上帝啊，你是不是偶然的可以向我发发怜悯？不，上帝本身就是怜悯，所以你可以确定。而这就是基督徒对上帝最独特的认知。我刚才给你所讲到的这一切，只有基督徒，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有主观上的个人性的感受，对吧？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怜悯。因此注意到在出埃及第34章第6节，上帝说他的名是亚伟耶和华耶和华，然后他说我是 El Rahum。 El 这个词指神的时候，是表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全能，就像 El Shaddai 上帝是全能的神一样。那 接下来提到的第一个属性是 Rahum，这种 lahum 是lahum 的词根是指软的东西， OK， 柔软的东西。所以上帝用这个名字表明他的内心对于他的子民是什么样的，他的内心是软的。那内心软和反面是什么？是内心硬，对不对？当你内心很硬的时候，对另外一个人内心很硬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审判和他的这个威严向他彰显。那在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去用到这个词，那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所以谁有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来，谁翻到了可以大声读一下。很好，谢谢。所以这里面的 Rahum 出现在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孩子。所以这里面的连续的这个词的动词就是 lahum， 跟 lahum 是一个词根。所以上帝要用这个词来表明什么？来表明他的连续，他对他子民的连续是如此的天然，是如此的直接，仿佛一个妈妈一个母亲对自己刚出生的 baby 的那种连续是一样的。他是不需要别人教的，是天生的，是纯天然的，是这种本性。当然上帝的怜悯要比受造物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怜悯更加的绝对，而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认知上帝的怜悯，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只有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才能够领受并且 体会到上帝的如父母一般的连续之情。那在基督之外的人，他们会拒绝在基督里上帝的怜悯，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被怜悯。所以如果你还对我还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基督教所宣讲的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的思想里面认为说，那是多么多么脆弱的人才会需要基督教。我当时认为说，多么脆弱的人会需要别人去怜悯他。我不需要怜悯，我为什么需要怜悯？我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为什么需要去别人怜悯我呢？这就是一个人他无法接受上帝的怜悯的原因，因为他的傲慢，因为他的骄傲，他认为他不需要被怜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只等到什么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上帝的怜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所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超过我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证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在基督之外的人会认为自己不需要被怜悯，他们想要尝试用自己的行为和道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要么还有一些人是把上帝的怜悯当作生活放荡的借口，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领受上帝的怜悯的方式。而那些真正领受上帝怜悯的人，也就是上帝的真正的儿女，他们承认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理当配得上帝的惩罚，但是上帝仍然对我们心怀怜悯，他绝不会让我们灭亡。 OK， 所以我们就谈过了这个怜悯的本性，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觉得我现在应该继续讲吗？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讲了啊，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停下来回答问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了。那接下来第二个多德西经提到的本性是上帝的不变性。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照着他永不改变的旨意他会这样做。接下来多德西经提到这个第二属性是不变性，而且多德西经把这个不变性应用在了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是永恒的层面，关于上帝的谕旨，另外一个是救赎历史的层面，就是具体在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不变的应用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先从永恒的层面来谈上帝的不变性。其实上帝的不变性也是从他的纯一性能够了解出来的。如果上帝是纯一，他就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他的所有的属性那么在上帝里面就不存在任何的变化。我们会变化是因为我们是复合的，我们可能偶然的获得一些偶性，比如说我突然哪天变得突然蛮有怜悯了，这个怜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偶性，是一个 accident， 所以我获得这个偶性之后我就发生了变化，对吧？但是上帝则没有任何的偶性，所以上帝是不变的。那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永恒和跟时间之间的差别。上帝是永恒的，而不在时间里，而所以上帝是不变的。我们是在时间里，所以我们会变化，我们的意志会发生变化，对吧？你都有多少时候每到2026年要到了，对吧？新年励志，我今年要减肥，对吧？然后到了2月底，啊，我的意志变了，对吧？小年还没过呢，意志就变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你在时间里，而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在时间里，所以上帝不变。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永恒，对吧？我在这儿已经在不停地重复同样东西了，我有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重复讲我以前讲过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有负责任的这个老师还是应该不停地重复，对吧？永恒不等于时间的无限延长，来大家说一遍，永恒不等于时间的无限延长，永恒是非时间，来说一遍，永恒是非时间，是 atemporal， are temporal， 对吧？时间和永恒是两个完全质上不同的东西。所以上帝在永恒里，上帝超越时间，这就是表明了上帝与受造物的本质的区别。所以上帝是不变的。那圣经并不是用这种哲学性的语言在表述，而是用，但是他所表达的，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概念都是跟这些哲学的概念 是一样的。在民数记23:19里面，你们要翻吗？民数记23:19，对吧？翻了印象深刻，你们想翻了就翻哈，我就读一下，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就要成就呢？所以注意到这里面，圣经对比了上帝跟受造物，创造主不是受造物，所以创造主不变。上帝的不变性是上帝的预言必定会成就的前提条件。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吗？如果上帝昨天说 A， 然后他变了，那么他昨天预言的 A 就不会成就。但上帝在这里面说，我不是人，我非人，我不会后悔，所以我可以从历史的过去来言说历史的未来，因为我不变。所以预言的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上帝的不变性。所以所有的旧约的先知然后预言说，将来对吧，耶和华将会有一个他的仆人要来，耶和华的义仆，众人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他要背负在十字架上背负他们的罪，他要挂在木头上，他要手脚被钉被扎，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事情要会成就呢？因为上帝不变。 OK， 那上帝的不变性也是我们救恩的保障。所以马拉基书3:6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说，因为我是不变的，所以你们没有灭亡。如果上帝是改变，如果上帝的旨意会变，那么我们就没有救恩的确据。今天上帝说，我决定拯救你张三儿，过两天之后发现说你表现不好，是吧？我撤回了我的旨意，算了，你灭亡吧啊！那你没有办法有得救的确据。你的得救的确据的来源是在于上帝的不变性，所以取决于你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你明白了吗？所以上帝论如此的重要，你要了解上帝的属性，你才有救恩的保障。那接下来信经又把这个不变性应用在历史的层面，他说他不会收回圣灵。上帝赐下圣灵是不是在永恒里面，是在历史当中。所以当他说他绝不会收回圣灵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上帝的不变性应用在了历史的层面。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上帝不收回圣灵对我们的救恩的终极实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得救的本质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创造里面，一个新的生命，而圣灵正是起初创造万有赐生命的主，圣灵是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圣灵的临在就是新生命得以维系的原因。像起初创造一样，对吧？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每一句话你们这个需要进到你们脑子里， OK， 没有圣灵的地方就没有生命，只有有圣灵的地方才有生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个世界才有生命， 神的灵如果不运行在水面上，没有生命。圣灵是赐生命的主，这是尼西亚信经说的，圣灵是赐生命的主，所以只有有圣灵的地方才有生命。在旧的创造是这样，在新的创造也是这样。圣灵在空虚混沌当中，空虚混沌本身没有任何生命的可能性，只有圣灵赐生命的可能性，并且确实赐生命。而在新创造里面也是一样，圣灵来进入到枯骨，对吧？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本身没有生命，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圣灵进来了，耶稣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灵来了，开始有新的生命出来了。所以凡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东西？神的国就是生命的国度，因为上帝就是生命本身，所以神的国是生命最丰满的那个领域。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还存在在这个星球上，是因为这是圣灵创造的结果。但是这个旧的创造的生命永远有一个终点，对吧？你活了70岁80岁你就死了，你种的那棵树活了几十年几百年就死了，对吧？树可能活的时间长一点，你家从 Petco 买的鱼养了2个星期就死了，对吧？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受造界是被死亡统治着的，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旧的世界是被死亡统治着的，生命是一种暂时的体现，而到了新的世界则是反过来了，死亡将会没有了，生命将会统治那个世界，那就是 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那就是神的国。而那个国度是圣灵的国度，因为圣灵是赐生命者，所以那个国度是圣灵所统治的。而今天我们信主， 你说你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是什么意思？是指你如今有那个新的国度里面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开始点火花了，这个火花已经在你这里面有了，然后接下来你要进入，你还是要跟这个旧世界一样死去，然后接下来复活进入到那个永远不会死的世界。当我说那个永远不会死的世界，不是指阴曹地府，而是指那个新的真实的创造的世界。 OK， 所以这就是重点了。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确定你属于那个世界。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你会随着这个世界死去。所以上帝不收回他的圣灵对你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上帝收回他的圣灵，你就死了，你不仅肉体死了，你灵魂也要进入到永生当中。但是上帝不收回他的圣灵，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说的，如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注意听，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上帝的灵，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谁？父上帝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就是上帝的国度，这就是圣灵的国度。所以将来有一天你们的身体要活过来，圣灵新创造的结果就是复活的生命，或者说胜过死亡的生命。上帝的不变向我们保证了他不会收回他的圣灵。收回圣灵这句话来自诗篇51篇第11节，我们刚才读过了， 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这里面我就以一个简单的这个反对意见来作为结束好了。有的人会反对说，如果上帝不会收回圣灵，那么这样祷告就是徒然，所以上帝有可能会收回圣灵。 你能想明白我这个反对意见在说什么吗？因为诗篇说：“求你不要收回圣灵。”这就暗示了上帝有可能会收回圣灵。你们怎么回应？这种说法对吗？来，转动你们的小脑筋，烧死几十亿个小细胞，对吧？来，回答一下。既然诗篇五十一篇说，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这难道不就是说上帝有可能会收回吗？来，谁？我们祷告不会改变上帝的旨意。回答的言简意赅，而且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我这样去理解你所说的，对不对？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在上帝那是确定的，是不变的，但是我们还要祷告，对吧？对，没错。如果你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说对了。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整个的逻辑是什么了吗？你祷告的事情不改变神的意志，是上帝一直在引导你的祷告这件事情。那换句话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OK， 耶稣教你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问你，上帝的国会不会降临？上帝国有没有可能不降临？没有可能不降临，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祷告？不，你先等一下，上帝的国一定会降临，然后耶稣教你说你要这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所以祷告的事情一定是不一定会成就的事情，这个预设就是错的。免我们的债，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上帝会不会赦免你的罪？那你还祷告干嘛？所以你祷告这件事情不意味着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而恰恰相反，上帝的旨意的不变性才是你祷告的原动力，对吧？所以大卫说：“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不暗示着上帝有可能会收回，不暗示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而是恰恰是因为上帝不会收回，所以你会祷告，所以你要这样祷告，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如此对你来说如此的重要。现在明白了，祷告不推翻上帝 的确定性。 OK， 时间到了，因此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而是单单的因着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是那个怜悯本身，在你并没有转动的影，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在永恒当中就已经立下了这样的旨意，你拣选了我们，拯救我们，把你的圣灵在历史当中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使我们有份于那个生命的国度。主要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不要把你的圣灵从我们这里收回，求你的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永生，叫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喜乐都扎根在你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叫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能荣耀你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